画王咏梅、韩再刚、齐富军、王如君、王红梅，编剧宋世斌、沙云鹏，导演王波、宋世斌、沙云鹏，文学编辑沙云鹏、宋世斌、潘艳丽，音乐编辑乌日图、纳顺，主题歌创作孟松林，录音合成刘雪峰、林娜，制作人金壮、韩再刚、宋世斌，监制吴长海、金壮、韩再刚，总监制孟松林。第三集。
哎，你看看老弟。
哎呀，老哥哥呀，
哎，
你这储藏室简直就是一座民间的马鞍博物馆呐！啊，你看这副马鞍，卧鹿缠枝珐琅彩的，是福晋才能用的呀！啊，
嗯，
哎，这句七里香背纹的，是贵族王宫的礼仪马鞍啊！哎，这一副一看就是巴尔虎蒙古族典型的样式。老哥哥，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老弟呀，你内行啊。人靠马服，马靠鞍装。能从马鞍的图案纹饰看出主人身份的人可不多了。你算一个。
哎呀，这个马灯。胡乐夫。
哎，
快递给我一块布，要软布啊！
哎，我来。
哎，好好，来来来来。哎呦，哎呀，这是鎏金呐，果然是鎏金呐。这个样式，这风格，如果我没看走眼，这应该是蒙古大汗质子军首领哦，也就是亲卫军首领的马镫。了不起呀，老哥哥，你竟然保存了一副元朝的马镫啊。
这些啊，大多数都是祖辈留下的。这个马镫也是。
魏叔叔，您是怎么从马鞍中看出这些东西的？
是啊，魏教授，快给我们说说。
哎呀，其实啊，这也很简单。我是研究蒙元史的，在内蒙古插队时又爱上了骑马，当然呢，对马鞍也就特别的喜欢，也就会主动的去研究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马鞍，研究鞍马文化的内涵。这就好比男女青年谈恋爱，先是相互接触，然后才会慢慢的喜欢，才会努力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进而啊相互接受，最后才是深深的爱上对方啊。
您这么说我有些懂了。就像呼伦夫哥哥能够观察出在不同的光线下物体轮廓和色彩的微妙变化，而我就不能。
对了，那是因为你对绘画不了解，你只能看到画的表面，看不到画的内心。
你们年轻人呐。老哥哥，这在您面前我这是班门弄斧啊。有时间呢，你还得给我好好讲一讲这些马鞍的故事啊。
只要你愿意听，我讲三天三夜都行。
那太好了。这老哥啊，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我想借您的宝地好好研究研究这些马鞍，您看这方便吗？
方便，方便的。我这储藏室就是放鞍具的地方，暂时归你。对了，我还得去工作室做我的银马鞍。
哎呀，那我可就谢谢您了啊。我还要借一下胡伦夫，他这个美院的研究生啊，正好可以给我补上纹饰美学的课，这一次啊我可是赚大发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
魏海林教授和我几乎是长在了阿巴的储藏室里。在他的教导下，我对鞍马文化的了解那真是一日千里呀。哎，魏老师
啊，
您说是国粹？
对呀，
马鞍也能被称为是国粹？哎，
怎么不能啊？这马鞍呢，最早出现在我国，公元前300年左右，匈奴人开始使用完备的高脚马鞍。800年后，马鞍传入了欧洲，间接改变了欧洲战争的进程。13世纪，成吉思汗也是凭借鞍马纵横欧亚呀。马鞍将英雄与骏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呀。
这么说，马鞍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历史。哎，
不止如此，马鞍还缩小了世界。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呀。就连杨贵妃想吃鲜果也得感谢这马鞍。没有马鞍呐，山水迢迢，你铲骑试试，跑个几十里呀，磨不烂你的大腿才怪呢。
可是魏叔叔，这马鞍终究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哎，我倒不这样看。交通工具再发达，也代替不了草原上乘马疾驰的自由，代替不了人和马心身合一的奔放。蒙古族的马鞍上镌刻着游牧民族剽悍、坚韧、智慧、崇尚自然的特质，书写着大中华民族包容、和谐、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文化。
您是说，只要这种文化不灭亡，蒙古族的马鞍就不会消失？
孺子可教啊，2000多年的思想和记忆呀。遗憾的是，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马鞍记忆正随着人们浮躁的心理、膨胀的物欲被漠视、挤压，甚至难以传承继续。
可是魏叔叔，为了这些我就该放弃我自己的生活吗？
我不想左右你的选择，我只想告诉你，你阿爸进行的是一场孤独而伟大的坚守，他是一名民族文化的斗士。好了，我要去看看你阿爸，愿意的话你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吧。啊，
好吧，我的选择没有错，北京有我的梦想，可是面对默默注视着我的一副副马鞍，我忽然感觉到有一种熟悉的气息在我四周蔓延。魏海林教授和多兰去嘎查调研了，我又拿起了手中的画笔。让我没想到的是，置身在草原上，我的内心竟然失去了平衡。而以前再烦再累，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慰藉的。
朕朕，
大研究生，发什么呆呢？
巴托，你怎么不骑摩托车了？
哈，骑摩托放牧会碾压草场，是对草原的伤害。蒙赫大叔说的，达西大叔也把我训了一顿。他说，过了河别忘了桥，渡了江别忘了船。草原养育了我们，蒙古人不能做一点对不起草原的事儿。
是啊，草原是博大的，也是脆弱的，需要更多的人了解关心他。不光是阿爸他们，我们更有责任好好爱护他。
哎，对，你说的没错，我巴图苏赫永远会记得我是草原的孩子，你胡伦夫也不会忘记吧。
巴图，你看我创作的这幅 天骄草原。
哦，
我就是要用画笔展示草原的博大，展示蒙古族人与自然的和谐。我要让北京，让巴黎热爱艺术的人们都看到我们的历史。只要这幅油画长卷在，就能证明我为我们的民族努力过。
哎，你有你的油画，摩诃大叔有他的马鞍子，我有什么？我的羊。
巴特，你不是这片草原上最好的骑手吗？
那倒是，不过马骑得再好，我和我的马也不可能永远地留在草原。你的油画，大叔的马鞍，却能一直传下去。
你可以学我阿爸的手艺啊。哎，以前我阿爸不是教过你吗？
学是学过一点，可大叔的手艺你知道，这学到他那样难呢。
巴图，
哎，
你看我这幅画怎么样？
我看看。哦，你的马在草尖上飞，太精神了，好气势啊。
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又上了三年研究生，十年呢，我的画才到了这个程度。就这样，我还是感觉着缺了些什么。
啊，十年，这么长时间呢，不容易。对了，胡伦夫，你的画要是印在牛皮上，挂在毡包里就更好了。
哎，不错呀，把油画变成牛皮画，好想法。要是真能那样，我们的油画和民族又贴近了一步，这里有你的贡献啊。
这也算贡献？这么简单？
哎，这贡献有大有小，可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巴图，你要是想给草原留下点什么，就得拿出实际行动了。走，我们一起去找阿爸，他一早去达西大叔家了。
走
走。
巴图，我老达西听说你放牧不骑摩托了，这就对了。这摩托汽车应该在公路上跑，牛马骆驼羊才应该是草原上自在的生灵啊。
是，达西大叔，我现在又是骑马放羊的巴图了。
那就好啊。巴图，
哎，
不是我孟和老汉啰嗦，长生天给了蒙古人最好的草场，最快的骏马，最嘹亮的歌喉，最灵巧的双手，还有牛奶一样纯洁的心灵。我们要对得起长生天的恩赐，我们要把这些保存下来。马鞍、长调都是一样的。
阿爸，巴图特别崇拜您。
嗯，
您的骑术和手艺，巴图都羡慕得不得了呢。
哎，巴图，那你就应该向你孟和大叔好好学学，他这手艺啊，可是马背民族赖以生存的本钱呐。没有马鞍啊，就没有草原民族辉煌的历史。
是啊，威海林老弟说过，要研究蒙古族历史和文化，就离不开马鞍。这马鞍上有蒙古人的印记，有我们刻在脑海里的传说。就好像一提起金马鞍，我就会想起离这儿不到200公里的阿拉坦额莫勒。
哎，巴图，你手上这枚戒指，就是一副马鞍吗？
胡伦夫，别打岔，孟和大叔，快快给我讲讲金马鞍的故事。
好，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成吉思汗带领部族沿克鲁伦河。
报！
报大喊，四王子过河之时不慎坠马。
波雷可有损伤？
四王子无恙，只是金鞍落入激流，不知去向。
人在马就在，马在马鞍在，传令全体加速沿河寻找，一定要找到拖雷的金马鞍。
大喊有令，全体加速沿河寻找，必须找到金马鞍。
找到金马鞍，找到金马鞍。
就这样，一队人从上游一直找到下游，中间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拖雷在到这里，科鲁伦河快要注入达赖湖了，你的金马鞍还没找到
啊。哎，不寒，你看前面那座山峰好像是一副马鞍。嗯，
来人，
在
快马加鞭，金马鞍一定在那里。
大汗料事如神，四王子的金马鞍果然在那里。
可曾探得那座山峰叫什么名字？
启禀大汗，据牧人所言，此前此地并没有这两座山峰，是半个月前忽然涌现的。
既然如此，就请福汗为两座山峰赐名吧。
请大汗赐名，请大汗赐名。
找到马鞍的那座叫额木勒乌了，旁边的那座就叫阿拉坦乌了，这方圆百里就叫阿拉坦额木勒吧。
从此，那两座山峰，一座被称为鞍山，额木勒乌拉；一座被称为金山，阿拉坦乌拉。而阿拉坦额木勒，就是草原上的金马鞍呐。
另外啊，找到托雷马登的地方，还涌出了一片湖泊，就是杜热诺尔。
马登湖嘛。
哦，这么好听的传说。胡伦夫，你有本事把它画出来吗？金马鞍，你的北京，哦，还有巴黎有吗？
我说巴托，你不要说风凉话好不好，我至少有我的油画，阿爸有他的马鞍，你呢？你的羊？
胡伦夫，你没有资格对我这样讲话。我想明白了，我巴图永远留在草原，你敢吗？你不敢。
巴图，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做了什么你哪能知道。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恶意伤人比刀子更厉害，我看呢，你们两个都该好好的想一想。
从那天起，巴图和我就较上劲了。他开始不断地出现在阿爸的工作室里。我的确没有资格指责巴图，我只是奇怪，我为什么会那么冲动？这似乎不该是我的表现。
你岂止是在冲动？你还真有本事啊！我拜托魏叔叔去找你。你倒好，差点把魏叔叔变成你阿爸的徒弟。你到底回不回来？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莎莎，你听我讲，我的人生本来只有一条路，可现在却出现了第二条路。这条路孤独漫长，充满了神秘和诱惑，我甚至不知道它通向哪里。2000年了，无论是伟大还是平凡者，都不过是这条路上的匆匆过客。尽管如此，我也应该试着做点什么。
那又怎么样？别摆出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腔调。你指望我能感动，指望我陪你去冒险吗？
不，我只是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还没有决定该怎样选择呢。
希望你的选择还来得及。呼伦夫，我不要求你回北京了。哦，我们去法国吧，那里有莫奈，有塞尚，有毕沙罗，那里一直是我们心中的艺术圣地啊。我这就求爸爸去办出国手续啊。
接到莎莎的电话之后，我和阿爸谈了很多很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次谈话让阿爸经受了怎样的煎熬。
怎么，你还是要走？法国对你就那么重要？
阿爸，法国是油画艺术的殿堂啊，就像草原是马鞍的梦想一样。
我看你就是在找借口，你根本就放不下那个王莎莎。
阿爸，这不关人家莎莎什么事儿，
不关他的事情，不是他总催你，你能走这么急吗？我明白了，在你的心里，王莎莎比我这老头子重要的多。
阿爸，您这是对莎莎有偏见。
就是有偏见，怎么的？
您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还是非走不可了。
好，走，你走，现在就走，你去找你的王莎莎去吧。
你走，走就走。
你
去。其实还没有走出阿爸的工作室，我就已经开始后悔了。我又一次伤了阿爸的心。阿爸的饮马鞍就要完成了，这将是他最完美的作品，也是我最衷心的期待。
魏老弟啊，巴图，
哎，
你们看
啊，
你看啊，还差最后一下子，我再把这块绿松石镶上去，这幅饮马鞍就大功告成了。魏老弟
啊，
你的调研快结束了，这也算你回北京之前老哥哥我给你留的纪念吧。
哎呦呦呦呦，这幅马鞍太珍贵了，我可受不起啊。
哎，
还是您留下，有机会啊，咱们找个大场合展览展览，也让晚辈们受受教育啊。
哎，本来吧，我是想把这幅马鞍留给胡伦府，现在用不着了，胡伦府要走了，要和他的莎莎到法国去。既然你这个大教授和我这么有缘分，就送给你。
哎呀，胡伦府这不是还没走吗？我看呢，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呢。
嗯，
哎，是啊，大叔，胡伦夫还在储藏室里面对那些马鞍发呆呢。王莎莎来了很多遍电话，他也没接。
嗯，
不管他了。魏老弟，你比我小一旬，65了吧？
哎，没错。
这个徒弟我不敢收。以后我这点手艺，咱老哥俩一起把它侍弄下去，
嗯，
能传多少就传多少吧。啊，哦，对了，哎，巴图，
哎，
你和魏老师把马鞍扶好了，
哎，
我开始镶嵌了。
好，
明天咱们再找一些老家伙们一起给银马鞍助寨。
嗯，
啊，
好嘞，
来，扶好，
来来来，哎哎。
下面就看这木锤子上的功夫喽。
好嘞。
此刻我正面对着阿爸收藏的一幅幅马鞍发呆。是我的眼花了吗？马鞍上镌刻的一幅幅图文竟然在我的眼前变得生动起来。哦，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马鞍上雕刻的云纹在飞动，火焰在燃烧。我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了勇士们在呐喊，几百副铁蹄卷滚大地。勇士们，你们要告诉我什么呢？要告诉我什么呢？不，不，不，不要再告诉我该怎么办了！不要，不要，不要！讨厌的手机！
绿松石，绿松石居然碎了！这木锤子这么轻轻一下，它居然碎了！几十年了，这是从没有出过的事。魏老弟，
哎，
这是长生天在惩罚我呀！
大叔，
怎么想？
大叔，石头碎了，可马鞍还在，我们重新镶上一块。
对呀，
重新镶一块。
啊，
做马鞍也是讲气运的，再镶一块。就不是我心中的那副了。我一辈子最在乎的马鞍，居然毁在了我自己的手里。我还能感谢什么？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是我无能啊！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想学这门手艺，我还妄想找什么传人呢？啊，好，我的手艺失传了也好，失传了也好。
老哥哥，老哥哥，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了？大叔，大叔，你咳血了。哎呀，咳。
我累了，老了，我和我的手艺都老了。
哎呀，您千万别这么想啊！
哎，魏老弟，
哎，
你说的文化，真要成为遗产了。
哎呀，老哥。快别说了，马东，
哎，
送医院，
哎，
成为遗产了。
哎呀，
别这么说了，哎，大叔，你要不嫌弃我，从今天开始，我重新拜师，跟着您学手艺。
哎呀，是啊，是啊，
大叔，我们送您去医院，
快走吧，快走吧，
走，哎，大叔，哎，哎，
走，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阿爸的马鞍》第三集，剧中人呼伦夫由王波扮演，孟和朝鲁由陈迪扮演，魏海林由陈冰扮演，巴图苏和由郑昌盛扮演，多兰由齐鹏飞扮演，达西由丁新安扮演，巴达马由郝佳音扮演，莎莎由钟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巴图苏和、乌日图、韩在刚、沙云鹏等。由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录制。